九音最速配，自带 BGM。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
很痒哎，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大家好，我是玉文。
大家好，我是逸婷。
好的，今天呢，立刻的紧急的赶快来跟大家插播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制作人在前几天的时候看了一出戏，叫做惊戏启示录。
哎呦有记得，有记得剧名。
对，先给我鼓掌好不好，先鼓掌。到底都自得其乐，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OK OK， 好好好，我有进步，我有进步。好的，那这一出呢叫《惊戏启示录》，那它这一个呢是来自于以前李国修的作品，
对，
然后再拿出来再展演一次这样子。那我跟逸婷是还没看啦，
对，
但是因为前几天制作人看了之后，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内心很澎湃，就说大家一定要去看，而且他就是不惜动用到说我已经受不了看烂戏了，可是这一出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借，而且我们既然上一集也都聊了剧场嘛，
没错，
而且爆雷，今天也是要聊剧场哦，有什么好爆雷？对不起。所以呢，就是趁这个机会，趁这个希望大家听到了此时，你们就是进哎、欸，跟我跟逸婷一样，就是赶快买票去看，
应该还有机会了。
所以他还有场次的时间。
对对对，他在那个4月1号的时候在台中歌剧院，然后在之后的8月18到8月20在台北还要再加演。
OK OK， 3月18跟3月20，
哎，8月18，
哦，8月18，哦，抱歉抱歉，
加演加演，
哦，下半年哦，在台北，
对，
哦，那哦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不是不是，因为我想说，因为他跟我讲说，我就想有点想说，哎，台北有点最近时间有点抽不出来，上脑筋上脑筋，然后但是哦，在台中歌剧院也有演，你在台中歌剧院看过戏吗？
你说我吗？
你干嘛一副？
没有，因为我上礼拜，也就是刚好跟玉文看同一出戏，
没错。
对，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到台中歌剧院看。
我也是哎、欸，我也是，我也是，所以我才问你。
啊、然后我们就去看国外法国导演的戏，然后
那出剧名叫做
《樱桃园》，
没错，就是来自于那个剧作家是契科夫，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契科夫的《樱桃园》。
对，
那对啊，上礼拜没有那么多，我只是结巴，不是没有那么多个上，
没有传染，
贱哎、欸。OK OK， 上对啊，上礼拜跟一起哎，随便聊一下。所以台中歌剧院，你第一次觉得怎么样？
应该说，我之前都有时候会去那边看，就是庄文清，然后看那个一楼的一些展，那个一些文创商品。
OK， 有个小市集，我记得，
对，就很贵嘛。
Well， 我那种文清市集的东西都这样啊。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在那边看的，就是以一个观众来说，我觉得椅子真的算舒服啦，但是要坐那么久的话还是会有点累哦。但是我觉得他在观赏的那个画面其实不会有太多的遮蔽，或是就算那个人真的很高我也觉得还好。
这倒是好像在这种座位设计上我也觉得蛮 OK 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因为我自己个人对椅子的要求没有这么
高。
对对对对，我就比较因为我屁股很软。一个很奇怪的量，所以就是坐硬一点的，我是也觉得 OK 的，很突然，抱歉抱歉，我跟听众道歉，听众听到这边想说，然后想说我也要知道吗？
哎，所以你是觉得说那些觉得椅子不舒服的人，你觉得他屁股很硬？
我觉得这个一定跟他的天生构造有关系啊，话题怎么会这么歪？好的好的，回来有啦，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然后感觉其实蛮不错的，但我有点意外他周遭好
什么好商业吗？
没有东西。
哦，因为他周遭都百货公司。
没有都百货公司，是大楼哎、欸。
对对
对，住家大楼。但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也跟另外一个朋友哦，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博旭，就是 anyway 反正就是博旭要一起去这样子。然后没有，因为我惊讶是像台南对不起，台南美术馆，然后或者是说台北的一些
北美馆啊或之类的嘛，
或者是说台北的现在是北艺
中心，
对对对，北艺中心，对对对，其实附近都蛮热闹的，就是附近会都会带动一些商机，可是台中歌剧院就在一个很独立的地方。对，好，反正我有点惊讶这件事情，但整体来说就是感觉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还蛮不错的。嗯，
好的，那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樱桃园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因为呢，最初有一个，
就除了我们上礼拜有一起看过这出戏之外，
对。然后我因为这一出呢，其实他当时就是在售票前，就是在算是剧场圈嘛，就应该说至少我的同温层里面就引起了就是一阵激烈的旋风。天哪，天哪！樱桃园第一，樱桃园，契诃夫的樱桃园要在台湾演，就是一件蛮比较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女主角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演员，
伊莎贝·雨贝，
没错，不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这样简称，这个我真的做不到，你很棒 ，OK OK OK， 好，然后她就是一个她其实之前我就算没有看过剧场的比较少看过剧场的戏，但是他在其实各大的影展啊也都是非常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尤其是法国那一边的，你知道就很安静的或者说很常得奖的那种电影，那你一定知道这个女演员、
哦、所以她也算是影后对不对？
她是哦，她是的、哦、对，所以他们这次然后就是法国的这个剧团，然后就是全体人员原汁原味搬到那个台中来台湾演出，就是造成了一阵小轰动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你这次看完而且你有看过台湾的樱桃园，台湾人演的樱桃园吗？
其实我没有，我只有印象就是我和玉文，因为我算一下应该是七年前、
哦、你有认真算是不是？
对对对，七年前我们有一起演、oh、God, 演过的樱桃园，但在这七年之间好像好像有，但是可能某些表演课的课堂呈现
啊，就是某一个段落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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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我之所以会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剧本呢它真的不太在台湾很常出现，就是台湾，对不起，我刚刚语法好奇怪就是台湾人不太就是很少演这出戏，因为它确实有难度，第一有难度，第二人数很多，演员很多，然后
要花的钱很多，
对，然后就是对啊，就是钱，然后又是一个庄园，你知道这种人很多，你就是很难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演嘛、嗯、把它演完这样子，所以第一台湾人本来就可以比较的本来就少了这样子。 嗯然后第二算是原汁原味嘛，这就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次来台湾演，我觉得可以算是，应该说不算是有完全的忠于原著，那当然还是有进行一些改编，就比较是加了一些导演手法这件事情。 嗯那所以会有一些变动，但是基本上的台词跟剧情是没有变动的。嗯，然后人物的设定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变动了。那你对你来说，如果是对你来说终于看到了有人完整的把樱桃园演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因为我到后面我真的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哭，我会因为这出戏而哭、然后哭到就是有点惨的那一种
啊，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哦，原来我在看一个，我是真实的在看一个生活，然后一个庄园它就这样从快要没落，然后到真的被它真的被拍卖掉了。然后他们这群人真的离开了。
就是完整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就是我好喜欢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生活。 嗯，就是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嗯，对，就是对我来说好像蛮多戏它就是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其实有难度，所以他们会用退而求其次的用一种很其他的手法去
可能
转化它，
新的，对对对对，有隐喻，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或是用其他的代表的符号来概括。盖过你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
但他确实在他这出也是有蛮多所谓的符号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也蛮直接的，就是对我来说这些东西你真的不需要思考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你只要看了就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我们蛮幸运的是我们在看最后一场嘛，对，因为
我们看的是最后一场，
没错
，OK，
因为据黑特剧场，就是有一个粉专叫黑特剧场，然后就是有些观众都在抱怨第一场跟第二场的事情。第一场是因为字幕都没有，对，字幕都没有嘛，然后，然后第二场因为他们有 QA， 就是延后座谈，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有人说，因为官方并没有讲。演完之后会有延后座谈
哦，是啊，OK，
所以演完之后大家可能纷纷就稍微就是
离开了哦，
离开，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有延后座谈，然后就是大家的位置又乱掉了，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第一个发问的人就是直接跟我们的影后雨蓓直接要签名，要完签名之后直接离开，
这个我有看到，就是当天。其实当天演完之后，就是黑特就是有一些文章在骂那个观众，就是非常没有水准这样子。我觉得我没有在现场，所以很难讲到底。我觉得有点难去评论这样子。那但是光从大家的文章的内容，然后看到他那个，我就记得有一篇黑特的文章，他就在写说那个观众要完签名之后。高歌离去还带着灿笑，我想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高歌离去你知道，就是啦啦啦我要到签名啦，是这样吗？不要想说以为自己在歌剧院就可以顺便来这样，只是觉得很奇葩啦。但是我觉得
你是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吗？
不是应该说疯子到处都有啦，疯子到处都有啊，每个国家都有，每个我年龄层种族都有，我觉得
不意外。
应该说我觉得法国人应该也是法国人，直接叫他们应该是对不起好不礼貌，演员们，我觉得演员们跟团队们应该是也可以理解吧。
好啊，真的吗？
说实应该说啦，就是啊，理不理解就我们也不能控制。
如果你是台上的演员，然后突然有演员就是冲上来跟你要签名，就在那个 QA 的时候要完签名，他直接离开，然后连问都没有问，就是因为毕竟是延后座谈嘛，都会要发问。
但我会觉得说，世界上就是怪咖很多啊。对我来说，只是会觉得说，哇，我遇到一个怪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你这是充满歧视吧你
？OK， 哇，我遇到了一个怪咖，这样，但是我不会，我至少我自己啊，那我觉得这个某方面也是演员的特质啊。你如果是一个很有同理心或是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解。就是一个怪咖啊，无所谓他是。而不是台湾人都是怪咖，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理解啊，对啊。
那你看完这出戏，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好，我觉得某程度上，我会觉得说，哇，我其实，哇，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可以现场看这个这么好的剧本，好好的演过一次这件事情，觉得蛮幸运的。然后这件事情是。然后你又看到台上的演员，当然啦，因为我跟逸婷就是比较没有钱，所以坐的比较远。
对，
可是我们就算坐的比较远，那个视野都还是很清楚。对，那你在这么远的距离之下，角色在做的事情，其实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就当然， 台词就是当然台词在讲什么会有帮助，你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除此之外，你也可以从这么远的地方感觉得到说他的情感，然后他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会觉得说哇，我其实蛮幸运的嘛。我觉得对我来说啦，
身为一名观众嘛，
对，然后应该说。身为一名观众，然后身为一名看过契诃夫作品的人，
以及身为一名演过很多契诃夫作品的演员，
对，没有很多，我没有演过很多，对对对，我没有演过很多啊，但就是应该说非常，我觉得就今天你如果是一个不熟悉契诃夫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嘛。嗯，等你今天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也没差。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对契诃夫有一点了解，我觉得只要有一点了解就好，都会觉得你可以看过这出戏其实蛮幸运的。嗯，对，好，这个是就不错啦，赞赞啦，可以啦，推推啦，对。然后有一些导演手法也蛮美的，对，樱桃园他是用一盏立灯，非常漂亮的水晶立灯做展示，这就是蛮美的。
OK，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聊到樱桃园咯。
应该说，可能大家不大多数人已经错过了这出戏，但是呢，我跟逸婷就是有因此觉得说
不行。
就是今天就是想要让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剧本。就是刚刚说了，剧作家很厉害，那写出来的本很厉害，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故事是什么？今天就是想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出戏喽。好的，那想要先来，就是我尽量的非常的概要的先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好。
OK， 好，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俄国。那俄国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没落贵族，有一个家人，
对，
然后有个没落贵族啦，
就是他们有一个庄园，
对，然后他们这没落贵族呢有一个庄园，那个庄园然后还包含了一个很有名的樱桃园，就是那个樱桃，就是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土地，然后种满了樱桃园，然后这个樱桃园呢是附近的人，就是100多年前那附近的人都会知道的一个樱桃园，这样很美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前面说了嘛，他们是没落贵族，所以他们的家产其实即将要被拍卖了，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没有钱了，就是他们其实空有贵族的这个名称名号，但是其实他们家已经没有钱了，对。然后故事的开始呢就从这个家族里面的小女儿去巴黎，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嘛，可是她去巴黎把她妈妈接回来。那为什么要把妈妈接回来呢？因为妈妈呢在巴黎呢养了一个男朋友，养到没有钱，她都已经没钱了，他们家都已经是没落贵族了，她还去巴黎很远的地方。
男人应该很帅哦，好帅。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对对对，因为对，不是你，我觉得他的帅一定是我觉得因人而异啊，
okay,
我觉得不确定。不重要的事情讨论很久。Anyway， 然后呢，故事就是发生在哇，这个小女儿呢已经把妈妈接回来了，妈妈已经离家了好几年了嘛，对不对？她好几年，然后就是因为要去养男朋友，听起来很荒唐。然后，但是她终于要把妈妈接回来了，然后一家人这个都很欢欣鼓舞的，觉得说哇，女主人终于要回来了，太棒了！然后一家人都很开心。可是呢，回来没多久之后，其实他们就面临了一个不得不现在就要面临的一个这个家族的问题，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没有钱到这个家产要被拍卖了。对，可是他们就是贵族啊，他们就是他得知这件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女主人，就是这个女主角跟她的哥哥遇到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反应，然后明明是一个这么紧急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怎么办？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钱了有人来要钱，好啦，给你一点钱。就是他们的非常的
不切实际，
对，你可以说不切实际，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对对对，就你知道你看戏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OK 好，我先忍住了。对对对，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家族之中，他们这个家族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算是救星啦，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罗帕星。罗帕星呢是一个商人，罗帕星呢是他小时候是
农奴出身的，
对，就是他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阶级出身的。那他一路打拼打拼打拼，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打拼，然后赚钱经商，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这样。那当然他也每天很辛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他就是，然后他真的是这个家的好朋友嘛，然后他就是啊，我跟你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帮你们想了一个就是很多的解决办法，你们可以把樱桃园卖掉，然后你就是把土地出租出去，出租成什么度假屋这样子，这样都会有人来租，而且你知道樱桃园很美，一定很 work 的，一定会很有人，然后你们就是会获得很多钱，这样子就皆大欢喜了，
财源滚滚，
耶，这样。然后这样子跟这两个主角讲的时候，就哥哥跟就女主人跟他的哥哥讲后，然后他们说，哦，好俗气哦，度假村哦，你在说什么啊？卖掉不可能啦！所以呢，然后
他们是老古板呢、欸，
我不会称呼是老古板。Anyway， 所以这样子的发展，这样子的个性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没错，樱桃园就还是拍卖掉了。那是谁买了？最后是谁买了呢？就是他们的好朋友罗帕星。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个时候就是他
要好好注意身边的朋友，
好好交朋友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说啊，好棒哦，我的好朋友买走了。但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不是这样子的，是一个当时他罗帕星这个人在对于我们家里面，他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是奴隶耶、欸、因为是农奴的阶级嘛，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奴隶。这个我们家以前一直觉得他是奴隶的人，然后甚至在整出戏柳伯福的哥哥加耶夫是有一些蛮不礼貌的举动、就是会觉得说他就是个农奴，他没有文化
啊，
对的 的一些举动，甚至是这样子的，但是结果最后是他买下了他们这个祖传的家产这样子。所以整出戏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我自己其实当年在就是7年前一开始要演这出戏，然后看这个本的时候，我基本上呢是睡了2次。
真假的？
好无聊。
你是说看到一半然后就睡着？
对啊，契诃夫的我当年的会这样子、然后就看好无聊就睡着，然后再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就看好无聊又睡着这样子。那因为只看文字或者是说光听这样子的叙述，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
没有爆点。
对对对对，可能我们现在习惯看戏都要有一个爆点，
对对对，
最高冲突的地方在哪，剧情的高点在哪里，这样
子高潮在哪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剧情的高潮在哪。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契诃夫的戏的
特色。
对对啦，特色，对对对，不是。对，那他其实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很追求一个很抓马剧情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失望，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无聊哦，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会在乎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你喜欢人，你喜欢人类的交流，然后你喜欢日常生活的话，我觉得你看，就是你去了解这个剧本，然后你去看契诃夫的作品，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写的东西是，他真的是在写人类本身。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我突然想我在问谁，懂我的意思？
没有，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因为我好像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是不喜欢契诃夫的戏的。那他们是不是就不懂得生活，或是说他们其实就你会觉得不喜欢契诃夫的戏的演员，他们其实不对于生活或是对于角色的这种很真实的东西，他们其实 不买单，或者是他们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啦，其实不一定，也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种嘛，也有单纯是字好多不想看，或是觉得这个get 不到那个细节
啊 ，get 不到，
对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种类的。我有一个朋友啊，好像我觉得他就是会觉得好无聊的人，可是他过日子过得蛮开心的。对对对对，就是他自己本身要的也不多，其实追求的也不多，这样子，所以就过了蛮。我觉得有不一样啦，就我没有要回答一个这么批判的问题，这样子。对，那只是说，我觉得会特别推一些你觉得你蛮细腻的，你自觉是算是细腻的人，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本。例如说，好了。学妹要跟学长告白，对对对，然后学妹在校园里面看到学长，于是他就说他的台学妹台词，学长我喜欢你，然后学长就点点点，
哎，为什么
点点点点点点
那么多点点点？
对不起，经过了好几个
词是吗？
好，经过了好几对对对，经过了好几个点点点之后，就说好哇、啊。这样子，假设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词好了，那个点学长的点点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
在意学长的点点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到底是经过了多少个千回百转，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不起，我举了一个非常粗俗的，然后非常浅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就是剧本的空白有多重要这件事情。对，就是剧本的空白很重要，因为剧本我们光看文字啊，没有写，没有写不代表那个时空就静止的，什么事都没发生。有时候没有写的东西可能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在这次法国的这出戏对我来说就是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你导演跟演员有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情？其实观众都会看得出来，
对，
或是对不起，应该说你有没有要处理？你有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观众都看得出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契科夫的本都哇，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是他不止樱桃园，还有其他本，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去想他那个中间，不管是一幕跟。就这一幕跟下一幕的中间，或者是说对话的中间，那些没有写出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那些没有写出来那些空白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非常多可以想象的
空间。
对，可以想象的空间。然后这件事情会基于说，因为他的怎么讲，就是角色的说的话，其实就是非常的这个角色的人。那因为有些剧作家比较青涩的，对不起，青涩的刚出茅庐的编剧家，可能会蛮常遇到一个情况是，其实你写什么角色，你都是用自己的口吻去写。
哦，你说用本人，
对，其实是你习惯的角色，或是你习惯的用字之类的去写，那这个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契科夫就是这个角色，他就是会说什么样的话，就是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清楚。对，那当然，根据翻译会，台湾因为翻译可能会比较这点会比较不吃香一点，对。但是你去思考他的用字遣词或是讲话语气，其实都有这些线索，对，都是对。我觉得这个是契科夫本有趣的地方。
那我们要稍微聊聊一下我们之前七年前演出的一些经验吗？你觉得就相较于这次看完
演出的经验哦？
对啊，
应该说因为那时候是七年前嘛，而且我第一出戏。是我第一出戏，
哇！第一出戏就触碰契科夫，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尤其是现在看完戏之后，更加的没有，应该说当下你会觉得我知道哦，我知道我要干嘛，我这边要 应该说我的对手现在在跟我弹琴，他在跟我调琴。嗯，我没有讲错，我说他用弹琴来调琴。OK， 好，他用弹琴来调琴，然后我要听，那我现在听了，我应该会有什么反应？哦，我觉得很好，或是哦，我觉得你好烦啊，你走开，我跑去一个另外一个我比较爱的帅哥，对，那边这样。那时候知道事情比较是这样，嗯。但是我现在来看，尤其是看完他们的演出之后，你就觉得我当时看的这些事情根本不是一个人类的故事。
你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现在回去回想我当时在理解剧本的时候，都不是一种以人类的角度，就是以刚刚的那个，刚刚那个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啊，我要先接收到我对手想要跟我调情，然后我有什么感觉？步骤二我有什么感觉？步骤三哦，我决定不要转去我的其他帅哥爱人那边，就这个是一个步骤，步骤，步骤。但其实契诃夫是真的是你是可以用一个人类完整的人类去思考说，那个是谁啊？好像有这。你如果用一个完整的人类，就是如果是你嘛，你今天遇到了一个对象，然后那个对象你之前是有喜欢过他啦，可是他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帅啊，又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他现在在对你献殷勤，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
左右为难
之类的。
对，
你不会是只有一个不要就单或是单一的为难，
对对对，
左右为难，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复杂，你没有你才会有一个左右嘛。对对对，那个想法是这个，就觉得说，哎呀，当时真的好年轻，我真的没有看懂啊。你嘞，你也是有参与，
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主要是排练助理，
是是是，
然后我后来就下去演比较。就出来一下下的角色
啊，哈哈，
对，就流浪人，然后流浪人还有宾客，
是是是，
对，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尤其在看那个角色，就是法国的他那个角色，哇，原来是可以用唱的。
你是说看戏这次看戏的时候，
就是
哪一部分可以用唱的？
就是那个流浪人，他是用唱的
啊啊啊啊啊！
就是我觉得啊，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说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
是没错啦。可是你当时做，你会被杀。
对对。不是因为当
你就那个高歌离去的观众，我要到钱了。
因为当时的那个我们中文剧本，它上面其实是写朗诵。但是对，就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说，朗诵可能就是真的是，很像小时候朗读比赛的那种讲话。
应该说，你对于朗诵的理解，是啦，我觉得这的确也是多数人对朗诵的理解啦。对 对, 对
对，但可能因为翻译的关系，所以可能在对于国外人来说，这件事情也许可以用吟唱的方式。
嗯嗯，
就我觉得哦，原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关系，让他有这个选择。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那我觉得一方面也是算是某部分的导演手法啦。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这一出其实也有蛮多音乐性的东西。
嗯，
然后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也音乐性也是对于整出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嘛。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关于这部戏呢，还有一个另外想要聊聊的是我们看这一次在看戏的这个女主角这个影后啊，
hey.
她在后面访谈的时候呢，有聊说为什么她想要演这出戏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什么观点？
我想要交给你讲说，
没有因为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樱桃就是以契诃夫的剧作来说的话，樱桃园尤其是对于女性的角色，就是他也比较多，以及这不同的女性真的有各自代表不同的算是性格或是不一样的
经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因为这件事情是逸婷提的啦，對我想说就交给他讲，而且我讲好累啊。OK OK。他提出这件事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因为确实是，然后这一出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女性，至少我啦，我
因为你当时是杜尼亚莎，她是一个仆人吗？
对，我是一个女仆，
是一个高贵的女仆。
自以为自己是小姐，小姐的女仆，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应该说我自己会，就是如果你讲到100多年前的俄国的话，其实会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你也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多不同的女性。我的意思是说你，我可能就会想到哦，很有钱的人，贵族。我如果回去想，那个时候可能会有贵族的女生，然后女仆人，应该就这样子了吧？
就很概括式的。
对对对对对。可是，在这出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真的是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级，这件事情也是阶级，这件事情也是樱桃园可以讨论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农奴嘛，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之所以会起得来，没有，就是一直在
哪个起得来。
我不想要想象罗帕新的。好了，离题离题。OK， 好，就是他能够经商成功，脱离农奴这个阶级，某方面来说，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的历史是一个阶级
农奴解放的时候，
对，一个取消阶级的一个时候，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才能这样子阶级的人才能爬得上来。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各种不同职业的女性，她们在面临事情啊，对不起，应该说面临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各自不同的反应？这个确实是樱桃园，确实是有好几个，就这件事情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当时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那个故事。
因为像我们刚刚就讲到，像刘伯符嘛，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是有钱的贵族，
对。对对对，
就是，很爱给每个人钱嘛，
应该说不切实际的贵族很爱给每个人钱。对，哎，题外话，我看到这边时候，我超能够理解的。
跳哪里？
就是刘伯符哦，没有钱怎么办？哎呀，算了，就是哎，超能够理解的。好，对不起，请继续。
然后另外一个女性是瓦莉亚，就是她的养女。
对，而且这件事情超有趣的，哦，就是你可以在戏里面看得出来说，哦，这个大女儿，这个姐姐的个性是比较严谨的，
对。
然后小女儿，就是也就是刚刚说的出发去找妈妈的这个个性，可能是比较天真浪漫的，但其实整出戏里面都没有讲到说这个大女儿是养女，
对
对，这件事情只有在剧本上面有写这个人是养女。
而且我今天早上才又再看一次剧本，我才发现他说哦，原来瓦莉亚她也是农奴出身的，
她有讲哦，
对啊。
剧本里面对话，
哇，啊！还是我早上眼皮啊？
我不知道，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就是契诃夫的剧本可以看这么多次的原因，因为我看了几次，你都会有有这件事情吗？你就会发现到很多小细节。
所以他
很有趣，
所以那个刘伯符才会觉得他们应该要配对，就是他要跟那个商人配对。
是是是，因为女主角当中也有想要把自己的这个
大女儿嫁给这个有钱的商人。
对，好，
门当户对的贵族的思想，
但是还蛮羞辱人的。
为什么？因为大女儿她其实想要当修女嘛。
不是，是哦，你们她就是没有说出来的是，你们这个阶级的人比较适合在一起啊。哦。但是他有没有真的这么的清楚这样子，还说这是一个，因为我已经习惯，就是我就是一个贵族了，所以我已经这样子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做一个我什么都不是故意的贵族，很有趣吗？你知道，就是对，所以今天就很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出戏，然后也同时也非常期待，如果你有当然有看过戏，或是你有看过这个剧本，或是你对契诃夫有什么了解的话，都非常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可以讨论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故事而言可以讨论的事情太多了，就非常的有趣。
好，那最后呢，想问一下玉文说，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个时候排练，就是我们7年前的话，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对于这个角色，还是说不行？我觉得我就是要演柳伯符。
没有没有，我没有，好，没有追求这件事情啦。应该说，因为一方面，简单讲一下我那个时候的角色好了。我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庄园里面当女仆这样子。然后，反正这个确实是女主人跟男主人确实是对农奴蛮好的啦。嗯，对的，确实是。不是那种会苛刻农奴的人这样子，因此呢，这个女仆，然后我的身份主要是要那个服侍小女儿的，就服侍小姐的。那小姐也非常的天真浪漫，所以其实变得蛮像朋友的。就是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主仆阶级，当然还是有，但没有这么明显，有些模糊了。因此，我在这个家呢，就是有一种哦，我是不是也是小姐啊？就是会让我有这种
谁宠坏你了、
这个家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这样子的背景下，这个时候呢，庄园里面的另外一个好像是管财务的，
你说
还是园丁，我忘记了，叶比霍多夫
园丁吧。
哦，财务好像后来是anyway 好像是他后来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
好，园丁。你知道，就是这么大的庄园啊，人就也就是那几个。那然后这个园丁呢，就是跟我求婚了。然后我们他人好像也不错啦，好像也 OK 啦。哦 ，OK OK。然后他确实有时候蛮算有趣的这样子。好，但是呢，等到夫人回来之后呢，夫人带了一个男仆，哦，从巴黎回来的男仆，你知道，而且这个男仆很会 ，Well， 他是来服侍女主人的， uh-huh. 所以他一定是很会这些啊，就是讲话，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然后哇，从巴黎回来一个帅哥，帅哥，然后讲话这么讨人欢心，然后我立刻就叼上去这样子，然后因此就是选择了这个巴黎的青年，然后抛也不算抛弃，因为我跟
算是先把
移情别恋啊，
算是把另外一只鱼先放到那个鱼池里面一下下，
对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去讨论的，讨论它到底是就是把这只鱼放到旁边，还是。根本就是直接移情别恋，直接跳走这样子，就是直接把这条线剪掉这样子。
是是是是，
这些也都是你在演的时候可以去做选择、去做讨论的这样子。对，好，这个是我大概那个时候的角色的故事概要。
所以如果当时演员都很帅，叶比霍多夫
跟
那个亚莎都很帅的话，一个是可能索尔，然后一个是我不知道
他弟
吗？
对，他这个这两个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这个选择汤姆他弟汤姆真的不知道怎么选，那个各有各的魅力，好难哦。不好意思，节目先暂停一下，好好思考一下。哦，对，应该说，那我两难的这个抉择，我就会更怎么讲，做得更明显吗？但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很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一个是一个是索尔，另外一个是。他弟那个汤姆，哦，太难了，太难了。因为剧本上确实也说没有，他没有放掉以前的线，他没有真的叫他说你给我没有真的叫以前的那个你给我滚这样子，也没有。对，那我觉得要做会做什么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加强这两个角色的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吧。可能就像你说的，我自己替换的人要替换到这么严重，才会有一个两难两难的这种感觉。因为对于这个角色来说，这个就是他的一切。拍樱桃园拍卖什么的，其实
他不 care 嘛。
Yeah， 他其实有点不 care。
他是顾着他男人，
他是顾着发情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要做的话，可能那个时候会有这样不同的选择。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就是就算这个剧本它是100多年前的剧本，但是它的角色也相对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是其实都蛮多，就蛮像的。就以你刚刚那个角色来说的话，
没错，
就绿茶婊嘛，可以这样讲吗？
我不会这样批判我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没有错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哇，好像一百多年很久了，没有，人类的进化速度很慢。你去看一百多年前完全在发生一样的事情，可能你会觉得说，口语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文言文一点，之类的。的一些说话方式，但其实里面在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哦，对啊，我就是想要，对啊，然后我就想要劈腿啊，然后就不是是不是
你？你说你本人吗？
不是，
okay, okay.
我哪来的腿？不是我哪来船啊？根本 OK 好。Anyway， 假设他今天真的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人，大家可能现在会把他贴上一个渣男花心的一个这样子的标签。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杜尼亚莎，你真的是那个女仆的话，没有啊，我没有，
她就是海后
这种感觉，然后对她来说，我不是故意要劈腿啊，我不是故意要脚踏两条船啊，他们就这个就很爱我啊，那个就很帅啊，我要怎么办，我好无辜就诸如此类的。对，然后因为这出角色人很多嘛，所以也可以找，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找，然后很多可以去，
和现在的做相对应。
对对对对对，你会找得到共同点的。对，
也许你会在这剧本里面发现到你自己。
我觉得非常的有可能，就算不是在这个剧本，你也非常有可能在契诃夫其他的剧本里面发现到。
对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算是我们第一次聊剧本嘛。
对，算是聊剧本聊戏。对
对对对，聊一个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可能到图书馆借书借剧本来看。
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如果你念完剧本觉得真的有兴趣的话，就当然第一还是非常的欢迎来跟我们交流，因为有非常多我觉得可以聊的东西。然后第二，就算你没有经费可以真的把这出戏做出来，但是也许你可以觉得哦，如果来弄个独剧，其实光是这样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找，
就找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然后一起这个读书会概念，然后来聊，来读读。
没错没错，
对，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今天也不小心讲了这么多那希望就因为真的很喜欢啦，就我跟逸婷真的看完这出戏很喜欢，然后也对于这剧本也觉得说哦，可以聊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喽。